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是基督徒生活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五讲，张老师将和我们谈顺服。我们都知道，基督从天上来到世间，为的是爱我们罪人，完全顺从天父的旨意。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主而活，就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们见面了。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解基督徒生活第五课顺服。让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赐给我们有这段时间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希望通过这个顺服的课程的学习，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认识到顺服的定义，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恳求你差遣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这段时间蒙你自己特别的保守。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顺服就是一个行动，指一个人依从在上的吩咐和要求。顺服上帝和顺服掌权者是旧约和新约都强调的责任。顺服掌权者就是遵从政府和官长，尽公民和人民的义务。顺服上帝就是指基督徒全心全力向上帝全然尽忠，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信徒一生为主而活，让主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拥有他绝对的主权。正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所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是用重价买回来的，基督舍去生命救赎了我们，我们现在是他的仆人，理当以他为主，为主人而顺服。当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看见他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一定会叫我们稀奇不已。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的全是最美好的。顺服也是指一种愿意降服在别人旨意下的心智。对基督徒而言，顺服就是愿意降服在上帝的律例和旨意之下。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服的奴仆以致称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说的，上帝给予我们珍贵的自由和选择权，但并不表示我们可以从此独立。相反的，我们是为了顺服而造的，人人都有顺服的倾向，这个倾向可以说是好的，也可以说是坏的。总而言之，顺服就是放弃自己，追随上帝。顺服就是对一切所遭遇的问题不问为什么，顺服就是绝对的听从，顺服就是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的面对一切。接着让我们来看看顺服的男主。 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段经文指出了我们顺服上帝的难处，我们不容易顺服，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软弱，例如我们自以为是。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因为人常常自以为是，高估自己，以为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都是最好的，对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观念都是认为比自己差一点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从这一段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彼得自以为是的一面，因为人是很难去饶恕一个人的。譬如说，一个人对我们做了九件好的事情，但只有一件事得罪了我们，通常我们会死死地抓住他对不起我们的那一件事，死都不肯原谅他，而且逢人就诉说，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得罪了我们。面对于他所做的其他九件好事，我们却提也不提，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彼得也是这样，他以为对那一位得罪了他的弟兄，照理说能够饶恕一次已经是很不错的，而他自己作为耶稣的门徒，他能够饶恕七次，更表示出他已经高人一等，他已经完全的饶恕了那弟兄。但耶稣的要求却不是这样，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学习顺服就是要我们承认自己是愚昧无知的，我们要向上帝谦卑下来，对上帝说，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无知和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单单让你来做我的标准。顺服的第二个拦阻就是体贴自己。顺服就是叫人不要体贴自己，体贴自己就不能够顺服。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记载里，彼得因为体贴了人的感情，他阻止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引来耶稣很重的责备。耶稣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不是不许可人体贴自己，但必须先体贴了上帝，才可以体贴自己。在上帝和人有抵触的时候，人就得放下自己的愿望，而独一的拣选上帝的安排。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顺服的重要。顺服就是信心的表现。顺服和信心就好像兄弟，也好像一个银币的两面。真正的信心必须表现在恒久顺服在上帝的命令上。顺服能让信心表现在生活的细节上。单纯的顺服表示我们完全相信上帝的话，并且愿意去实行。从希伯来书十一章这篇伟大的信心篇章里，我们很容易发觉到一个共同的句子，因着信。例如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纸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着信，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亲生的儿子以撒献上，这便是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们都因着信制服了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第二个顺服的重要性，就是顺服就是要尊重上帝的主权。顺服对上帝极为重要，因为对上帝来说，这远比我们口中的话语或者信仰来得重要。撒母耳记上15:22-23怎么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因为顺服上帝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他许多的赐福和应许都是建立在顺服的根基上。只要顺服，我们必定蒙福。耶稣说，那些听见并顺从他话语的人，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平安稳妥和祝福必然领导。相反的，不顺服的人只会为自己招引灾祸。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戒的锅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是箴言书1:29-33所说的。当以色列民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时，上帝借着摩西与他们立约，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摩西之约。能否征服这应许之地，全在乎他们能否顺服上帝。倘若我们违背神的命令，将会被逐出这应许之地，这地将被敌人所占有。这正是一个基督徒得胜生活的写照。从身后的我们开始有基督的生命，但唯有当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语时，我们才能够享受到他的赐福。很多信徒虽有永生的缺据，然而因为不顺服的缘故，从来经历不到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祝福。第三个顺服的重要，就是活在基督里的重要因素。我们经常有机会听到活在基督里的信息，其实活在基督里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要能顺服上帝。正如约翰福音15:10所说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借着顺服来活在基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因为你不在基督里，你便不能结果子。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只有活在基督里，才可以结果子。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不顺服基督的人必要孤干，正如约翰福音15:6所说的，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孤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在基督里，你的祷告必蒙应允，正如约翰福音15:7所说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四个顺服的重要，因为顺服可以使别人因你得福。正如创世纪22:15-18所说的，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信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从上述的例子里，亚伯拉罕因顺服得着上帝的心，上帝不但祝福他，且使他成为世人的祝福。同样的，一个基督徒的顺服往往能使别人得到激励，因为他的见证能成为别人的挑战，使别人看出每天度过得胜的生活是有可能的。想想一个给你带来祝福的朋友，你在观察他的生活，你会发现他的成功就是因为他肯顺服上帝。上帝也希望你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意过一个顺服他的生活吗？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一个顺服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查考主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就察觉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耶稣为实行上帝的旨意降世。约翰福音六章38节这么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第二，耶稣没有做过一件出于自己意思的事。约翰福音八章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第三，耶稣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来顺服。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既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四方面，耶稣是彻底的顺服。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世的时候，魔鬼不断地试探他，但他一心顺服上帝。正因为他有这样的顺服，撒旦无法欺骗他，像欺骗夏娃一样。当我们的主耶稣遇见撒旦时，上帝总是拯救他。耶稣曾经抵挡过世界和他的引诱，肉体和他的食欲，魔鬼和他的谎言。基督只要一次不顺服，他便犯罪，他就不再是完美的祭物，也不能替人赎罪。耶稣之所以能战胜罪恶死亡，那是因为他曾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正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到九节说的，他虽然为儿子，孩子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顺服的态度。我们的心态能够决定我们顺服的程度。法利赛人常以顺服律法，但他们的态度和动机却是错的。结果他们在心里各自知道上帝的形象，不是让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他们。以下是一些我们应该持有的重要态度。顺服的态度，第一个就是必须有愿意的心态，甘心乐意。正如诗篇诗十篇八节所说的，我的神啊，我愿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顺服的态度第二点是要全心全意。正如申命记26章16节所说的，耶和华你的上帝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顺服的态度第三点就是刚强和勇敢。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顺服的态度第四点就是要立刻去遵行。正如诗篇119篇60节所说的，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顺服的态度第五点就是要存心谦卑。正如彼得前书5章5到6节所说的，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必叫你们升高。接下来我们看看顺服的对象。第一，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例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向父神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基督一生顺服遵行并成全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良善纯全的。圣经中一切上帝要我们遵行的都是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去追求、查验、明白和顺服上帝的旨意。第二，顺服上帝的安排。我们必须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他在个人的一生有着不同的旨意和计划，我们必须顺服而完成。例如亚伯拉罕、约瑟、以斯帖等，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若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他许可的安排，我们应当绝对的顺服，不可像约拿不顺服上帝的安排。第三，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就是要感动引导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不可消灭他的感动。我们应当顺从圣灵，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一生与圣灵同行，靠圣灵行事，完成上帝的旨意。第四，我们要顺服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代表上帝自己，上帝的话有能力和权柄，要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圣经上所记上帝的话有消极的和积极的，有警告的和命令的，我们都应当听从。所以借着每天的读经聚会听到，我们必须顺服和遵行，这对我们来说才有很大的帮助。第五，我们要顺服权柄，记载在罗马书13章1到7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本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可见权柄是上帝所命所赐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上帝所赐的权柄，而非那个人。他们是上帝的用人和差役，替上帝执行权柄。顺服神才会顺服人，夏娃需要顺服神和亚当，顺服上帝所安排的人，就是间接地顺服上帝。可敬的权柄是由上帝神圣的呼召、职分与表现的调和而来的。我们也要顺服领袖，例如提多书三章一节所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前书二章13到14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发恶赏善的臣宰。 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对于执政掌权的，我们要纳粮，要上税，并且要惧怕，还要恭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此外，对于教会的领袖，希伯来书13章17节，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就是说，对于教会的领袖，我们要依从他们，我们要顺服他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第七方面，我们要顺服父母。正如以弗所书6章1节所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八个顺从的对象就是主人，也就是雇主。正如以弗所书6章5到8节所说的，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第九个顺服的对象就是妻子对丈夫。正如以弗所书5章22到24节所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第十就是众人要彼此的顺服。彼得前书5章5节这么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接着下来我们看看顺服的操练。顺服的操练就是说，信徒愿意遵从主的教导，重新调整自己生命的优先次序，心里尊主为大，凡事以主居首位。顺服的操练内容有以下七点。第一点，顺服主必须专心致志。历代志上28章9节这么说，大卫教导儿子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全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就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大卫是在所罗门行将兴建圣殿时给他以上的训勉。今天这个训言对我们来说同样是经世良言，我们务须专心一致，并且甘心乐意的侍奉上帝。同样，基督徒也当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西西家在以色列历史中是一个好王，因为他专心的归向上帝，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照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上帝，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历代志下29到32章记载西西家王敬畏上帝，恢复献祭的事，叫全国的百姓复兴，他因着专心跟从就蒙上帝悦纳。第二个顺服的操练就是顺服主是承认上帝有权拥有及管理我们的生命。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这么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的生命既然属于上帝，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应当寻求上帝的旨意，让我们一生所行的都能叫他得荣耀。顺服的操练第三点就是顺服主是对主积信且敬。旧约圣经中充满敬畏神这个观念，敬畏神意味着对上帝肃然起敬，一心信赖，完全信赖到一个地步，愿意将生命以及自己所有的都交托给上帝。亚伯拉罕的一生是敬畏上帝一个最好的榜样。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儿子，并且应许他会因他的儿子祝福他的后裔繁衍众多。 亚伯拉罕一直等到将近100岁高龄，以撒才出生。以撒年仅12岁的时候，上帝又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要把他献上作为燔祭。创世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问也不问，便顺从上帝的话，带着儿子上山，预备把他献为燔祭。创世纪22:1记载，上帝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通过了试验，表示了他是一个全然顺服上帝的人物。有一阵子，亚伯拉罕以为会失去他独生的儿子，但不到一会儿，上帝向他宣告，他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可见敬畏上帝的生活得付出代价，但是上帝会给我们更多更丰盛的赏赐。顺服的操练第四点就是，顺服是将自己完全献上。顺服上帝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立定这个决心以后，我们必须不断顺服上帝的权柄。保罗教导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若要在生活上荣耀上帝，我们必须首先更新变化。若不更新变化，我们只会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顺服的操练第五点就是，顺服就是爱主的表示。我们可以透过顺服主表明我们实在爱他。约翰福音14:21写道，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段经文的信息是最简单不过，主耶稣说，你若爱我，你就会听从我。说实话，我们若爱上帝并且顺服他，我们会得着极大的赏赐，因为父神和耶稣都会以爱作为回报。主耶稣还会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更加的像他。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生命记6:4-7告诉我们的。我们若是爱上帝，我们就会顺服他，我们会谨记他的说话，我们也会教导我们的儿女认识他的话，并且整天的谈论。第六点，顺服就是生活自律。上帝是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一天24小时，可见我们个人每天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多。我们怎样分配时间，能决定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可以走多远。我们得负责侍奉的深度，我们务要不断的晋升，而且上帝负责将之扩展。我们若希望给上帝使用，首先必须律己，就是说生活有目标，并且把上帝放在首位。哥林多前书10:31清楚说明我们的责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不论是工人、会计师、秘书、医生、教师、牧师，都得负起同样的责任，荣耀上帝。我们往往有一个古怪的念头，我们以为一些事情都是属世的，一些事情是属上帝的。事实上呢，一星期7天，我们天天都有责任荣耀上帝。使徒保罗是顺服主的好榜样，他顺服主的态度实在无可比拟。他攻克己身，切切可慕，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因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们应当效法保罗的雄心壮志，务使基督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 顺服的操练第七点，顺服是与耶稣基督联合。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可见没有基督，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若藏在主里面，联合无间，并且彻底的明白，我们必须依靠主而活，便能多结果子。我们若要多结果子，我们就必须与基督联合无间。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顺服的赏赐。圣经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因顺服而得赏赐的例子，例如耶稣亚和加勒因为顺服耶和华的带领得以进入迦南美地，亚伯拉罕顺服上帝得以成为信心之父，他的后裔多到数不清。诗篇的作者也说出了信徒若是顺服必蒙赐福。正如诗篇16篇11节提到的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信徒若顺服上帝也必得赏赐。第一，顺服就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说顺服等于祝福。耶稣呀见证了上帝叫敬畏他的人凡事亨通。上帝对耶稣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耶稣亚专心地跟从上帝，上帝便将他提升到摩西的地位，统管大军。上帝跟着借一件事件使耶稣亚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并且深受尊敬。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最后，耶稣亚记第六章27节总结耶稣亚顺服上帝的结果，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约书亚当初只是一名步兵，转眼间成了军队的元帅，原因正是他专心顺服上帝，完全顺服上帝的带领。第二，顺服使人心想事成。诗篇37篇4节到5节写道，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越专心跟从并效法基督，我们所渴慕的便会愈发与主的旨意吻合，而他因此便愈多叫我们所渴望的实现。只要我们让上帝做工，他能叫我们的心思完全改变，他能使我们对一度十分热衷的东西感到索然无味，又能叫我们渴慕一向不感兴趣的事物。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第三，顺服使人得平安。路加福音六章46到49节记载耶稣提出一个令人为之愕然的问题，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他接着强调，我们必须顺服上帝，并且指出顺服的结果。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当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天灾人祸或其他的苦难随时都会临到，但属灵生命的根基若是建造在磐石上的信徒，实在能稳如泰山，心得平安。第四，顺服使人依靠神。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圣经把敬畏上帝描述为知识的开端和智慧的开端。敬畏上帝的人，尊敬并且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必能认识上帝，并且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我们若单单仰望依靠上帝，让耶稣基督管理我们的生活，因为他知道路的前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管理，我们便能过着丰盛的生活，不枉此生。顺服的结果，生命记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力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可见顺服的结果，第一，我们祷告蒙应允，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平安稳妥，我们可以安然居住。第三，我们在敬虔上长进，我们基因性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顺服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祝福的信徒一定是一个完全顺服上帝旨意的人，正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只有顺服能满足上帝的心，能叫上帝喜悦。悖逆只有把自己关在上帝的恩典以外，一个把自己献上给主的人，必定要甘心付代价的去学习顺服的功课，在顺服里享受上帝所赐丰满的恩惠。弟兄姐妹们，这一堂有关顺服的课题，是否对你的日常生活和侍奉生活给予许多的提醒？你是否有经历过因顺服而蒙福的见证，或者是因不顺服而遭受苦难的见证？我们欢迎你提起笔来，把你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与我们分享，也让我们从你的分享中学习到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欢迎你写信给我，我们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
是的，唯有我们顺从上帝的意思，使我们的意思完全放弃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顺服。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顺从，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真正的顺服，也愿我们因为顺从而能够更得完全。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